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与雅各弟兄，再一次在主里向你们问安。我们今天要请大家继续来看诗篇上行之诗，在诗篇126篇，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是上行之诗里面的第七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在这篇的里面，作诗的人特别提到一个归回的一件事实。我们也可以回想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好像归回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也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经常的一个呼召，就呼召他们要归回，他们要回转，转向耶和华。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当他们在埃及经过400年之后，神兴起摩西，把他们从埃及招了出来，带他们到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一路上，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知道他们要到一个丰富之地，但是在路上他们还是有许多的怨言，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背叛。而神借着摩西，神也借着他的管教的手，让以色列人在整个的路程中不断的学习归回，学习转向。他们借着约书亚的手被带进了迦南，在迦南地他们经过征战，他们得到了产业。经过分产业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得享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在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但是我们若是从圣经往下看，来到士师记，我们就发觉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赶逐神要他们赶逐的迦南七族，以至于他们就继续落到仇敌的攻击搅扰，甚至被仇敌欺压的光景中。那这个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呼吁，神就为他们兴起了士师，把他们再从仇敌的手里面把他们再拯救出来，让他们可以再次回到神的掌权，回到神的祝福当中。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历史，他们就是不断的有被掳的事情发生，然后神也借着他们祷告以后，神借着兴起来的一些人再把他们从仇敌的手里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们一直在经历归回的一个历史。到了列王时代，我们看到除了几个君王他们的光景向着神是纯正，大部分的君王都带着百姓逐渐的远离神，他们跟列邦混杂，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他们也随了外邦人的信仰，他们在这里敬拜了巴利，敬拜了偶像，在这里得罪了神，以至于到最后神让他们整个民族被掳。所以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被掳了，586年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所掳去，整个以色列人落到一个被掳的光景中。一直到被掳70年之后，神开始兴起一些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归回的历史，有所罗巴伯，有耶稣雅，尼西米，以斯拉，带着他们一批一批的，他们回到一个归回的，他们当初怎么样被掳，神也借着这些有心被神激动愿意回来做神见证的人，他们重新得到了一个归回的一个经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诗的人，他在这里回忆他们以往被掳的光景。在头两节这里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所以从这段话的里面，我们发现诗人在这里回忆一件事，就是在他们的历史中，神曾经行了一件极其荣耀的大事，就是神把这些神的百姓从被掳的光景中把他们再重新带了回来。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原先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恩典中，他们享受神的祝福，他们得享神的肥甘，他们享受神恩惠的福音，得着平安喜乐。但是因着他们的心逐渐的偏离神，他们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独一所侍奉的神的时候，神就许可被掳的光景临到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当他们在被掳中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哀哭，他们在那里痛苦，他们在那里呼求神。而当神在兴起神的手，兴起环境，在带给他们一个归回的经历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觉他们重新回到了神的喜乐中，重新回到神的救恩里。所以他们说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我想这也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过的经历。就像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10节那里也提到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我们从以赛亚的预言里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赎民，当他们被归回被拯救归回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那种欢乐。他们说我们要歌唱来到锡安，永乐要归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都要逃避。这是每一个蒙恩的人，无论我们第一次得救，或者当我们在得救的光景中，我们好像又失落了我们的救恩，我们好像又掉到没有得救之前的那种痛苦忧愁烦恼苦闷受苦的那种光景中的时候，若是我们的心在此向神重新有一个呼求，我们重新求神把我们再带回来，这个时候我们的神的手他实在是非常有慈爱非常怜悯的，什么时候我们要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归回，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他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就像何西阿书在第6章第1、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归回吧，让我们都归回吧。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已经蒙了恩典，但是我们也时常的去可以体会到一件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神常常让我们有被归回被掳归回的经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讲到归回的经历是叫我们可以欢乐，叫我们可以得着喜乐。那我们也都懂得，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4章18节，他在这里翻到以赛亚书预言耶稣基督在地上要来成就的事工的时候，有一段话说，我们的神用膏膏了他，我们的神差遣了主耶稣要去报告一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这是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最大的一个工作的他的使命，就是要叫我们这些被掳的要让我们可以得着释放，叫我们这些在神的面前眼睛曾经被世界神弄瞎的，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而叫我们这些被仇敌压制的人，我们可以重新在神的面前得着了自由。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已经经历过的，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音。我们从前怎样被罪捆绑，我们怎样被世界的神所弄瞎心眼，我们怎么被罪恶辖制，我们要行善我们行不来，我们不想行的恶我们反倒去做，这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就发觉的确像约翰福音第8章36节那里所描述的，耶稣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 真自由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当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当我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我们看见了耶稣为我们成功的那个大救恩，就是要叫我们这些被仇敌所辖制的，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接受了圣灵啊。这个时候就像罗马书第八章第一、第二节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真的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福音，我们都经历过的。当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的时候，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大能进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奇妙的释放，叫我们不再被罪和死的律来辖制，而我们从心中得着了一个叫做生命圣灵的律。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的自由，在我们的心中释放了我们，这是我们都体会到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主，我们真的要像加拉太书所保罗所提醒我们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不仅我们的心欢喜，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从被掳之地，我们得以享受神给我们一个归回的恩典。当我们蒙恩的时候，我们也发觉在我们四围的人，他们也能够体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了改变。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确经历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别人也可以发觉得到，他们也会在那里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派遣探子去的时候，那些在耶利哥里面所居住的那些迦南人，他们也曾经对探子这样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住在迦南地的人他们的反应，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他们听见了神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行的大能的拯救，他怎样对付了埃及法老，也怎样对付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噩，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的神实在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是当一个人真正经历神救恩的时候，不仅自己要欢呼要喜乐，他也实在也发觉到外邦人也要在这里看见神奇妙的大作为，他们也要稀奇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事。接下来我们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个进一步的祷告，他这样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又有了一个祷告，他不仅在这里回忆他经历了神在他身上这个奇妙归回的恩典，他现在他更有一个深的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再次可以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需要经历更深的归回，虽然我们已经经历过神的救恩，我们已经得到了神极大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实在需要不断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更深的拯救，也就是带领我们经历有个更深的归回。所以他说， 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这个河水复流讲到神的河能够重新涌流在神的应许地。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当我们神的祝福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觉到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有了生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了复兴，有了新鲜，有了活泼，有了能力，因为我们的里面得着了滋润。我们的神用他自己生命圣灵的河水在这里供应我们。当我们归回的时候，当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脱离了所有的干旱和疲乏，我们会脱离了所有一切死亡和枯干的光景。所以当我们得享神恩典让我们可以归回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我们里面的河水得以复流。在以赛亚书51章这里，耶和华也已经有一个应许，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当我们里面枯干的时候，当我们里面觉得疲乏的时候，当我们里面觉得死寂、觉得沉闷、觉得失去了活泼、失去了平安、喜乐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会有一个深的祷告，就是求神使我们再次好像被掳的光景，我们再次得以归回，好叫我们里面的河水可以重新得以涌流。这是每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人，我们都会向神发出来的祷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活在神所给我们预定的那个救恩的丰富和喜乐中。那么下面诗人在这里提到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他在一条归回的路上，当我们在归回的经历中的时候，我们发觉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让神的生命再从我们的里面得以更新、得以复苏，让生命的活水从我们里面重新可以涌流。在这里诗人他真的体会到有一条的路，这条的路叫什么？叫流泪撒种，叫带种流泪出去。我们记得主耶稣当他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当外邦人要来求见他的时候，当主觉得他已经要得着荣耀的时候，耶稣却在那里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一条道路。在约翰福音第12章24、25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这里主耶稣也提到，他就好像那一粒的麦子，这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他就是那一粒籽粒，当他为着我们把自己种下，当他把他自己摆在十架死地的时候，当他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主耶稣基督成了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籽粒。所以当他种下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的苦难中为我们在那里经历这么大的痛苦、罪的重压、仇敌的攻逼、我们神的审判和颜面不看。所以当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历了最大的痛苦和审判，因着他的死就结出了我们这些的籽粒。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条的路，我们若要跟随他，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而在这个世上，若是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弃绝我们的己，我们对付我们的肉体生命，我们不满足我们的天然， 我们对付世界，对付罪恶，对付肉体，对付己。当我们肯在这里付一个流泪撒种，带种流泪出去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都要在这里看见神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欢呼收割，我们要在这里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我们要因着与主的同时，我们要得享与主同活的一个复活的经历。这是每一个归回之人都要必经的路，叫归回的道路。归回就是我们转向神，归回就是我们弃绝自己，归回就是我们离开罪恶，归回就是我们脱离世界的残累和瑕疵，归回就是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拣选，我们自己的喜好，归回就是叫我们整个人来转向我们的神。所以罗马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在灵后四章七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为着耶稣常被交于死地的，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可以经历到那个宝贝在瓦器里面显出了那么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叫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叫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流泪撒种就欢呼收割，带种流泪出去就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道路，也是一条非常真实的经历。当我们什么时候会被掳，就是因为我们停留在我们爱惜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爱我们的自己，我们贪爱世俗，我们爱地上的一切的偶像。若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发觉只有主是我们的至宝，我们的心愿意以他为我们所喜乐的，为我们所独一侍奉的，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又再次得着那个被掳归回的喜乐。这是讲到我们个人的经历，同时我们讲到我们要叫别人能够被掳归回，我们要为别人付上流泪撒种的代价，为了别人流泪祷告，体贴我们主的心。当我们正在这里为着灵魂忧伤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他要兴起他的大能，要把人带回到他的家中。好，我们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但愿你在这里借着归回的经历，借着归回的认识，你来提醒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叫我们不仅在这里常常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得着你救恩的一切的丰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警醒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不偏离你，叫我们不随便被世界所诱惑，叫我们不停留在我们自我的追逐的里面，让我们的心能够一直停留在你的面前，不叫我们再被奴仆的恶来辖制。主啊，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偏离了你的道路，我们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再给我们恩典，再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来转向你，叫我们学习靠着十字架弃绝我们的自己，脱离所有一切残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再次享受你的恩典。谢谢主，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诗篇126篇上行之诗的第七篇，是一篇经历了归回的喜乐，尝到了归回的甘甜，也深深的愿意更深的归回，他也经历了归回道路的一篇非常美的诗篇。但愿我们都能够一直停留在归回的恩典中，让我们就像保罗告诉我们的，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当我们什么时候落到远离神，好像又再次被掳的时候，但愿诗人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在这里诗人也经历了一条最宝贵的道路，就是要流泪撒种，带种流泪出去，也就是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己生命，我们愿意在这里学习与主的使联合，我们脱离世俗的捆绑，脱离世界对我们所有的辖制，脱离我们自我生命的一些的彰显，我们求神释放我们，叫我们得到真自由，我们享受归回的福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下回再见，谢谢你。